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好，欢迎收看《决策者》，我是王嘉玲。观众朋友，今天呢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棚景特别不一样？连我走进来都觉得哇，相当惊艳哦！欢迎来到我们的元宇宙世界。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是已经深耕这个领域11年时间的高手。我们欢迎到的是 HTC Vive 的资深副总保永哲，欢迎 Raymond。
嘉玲好，哎，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人们来，今天带给我们这么漂亮的风景，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我刚好看到有蝴蝶，还有我们的梅花鹿吗？
我们想说，之前看到很多决策者都在棚内录影，我们今天特别把这个摄影棚想尽办法把它搬到海外来，
野外来。谢谢你带我到我最喜欢的野外。所以我刚才看到有海豚，所以你这个构想的一个出发点主题是什么？
其实这个技术啊，本身是叫做虚拟摄影的一部分。那各位知道，其实，在以前拍摄的过程中，古老的年代有所谓背板，我们可以画一个不同的场景，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摄影照相。
嗯，就像我们平常播新闻一样，一个绿 key 可以各种变化。
对。但是呢，经过这几年，我们发现说，过去这些是使用后置的方式处理。不过由于运算能力的进步，由于各式各样追踪技术的进步，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背景，我们用实时渲染的方式呈现出来。那这样子的好处，当然就是包含制作人啊、摄影师啊，甚至主播啊、嘉玲你啊，就可以更容易投入在这个情境里面。
确实，我一走进来我就立刻感染到这个气氛。
是，那这个技术当然一般人说，欸，跟 HTC 之前做的 business 有什么关系？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使用到我们在 XR 里面用的追踪定位技术。
追踪定位技术，
对，我们把追踪定位的技术呢，把它放在摄影机上面。所以摄影机呢可以根据不同的运镜、不同的角度，适时的让电脑呈现出对的画面，让所谓这个视差整个角度会让整个观众都看不出来。那这个技术其实从2019年的曼达洛人开始，
就
在好莱坞开始大量的使用。
对，内部我有看，但是我还不晓得原来已经用上这个技术了。
那这几年也因为疫情啦，那拍片有很多的限制。那也因为这整个成本可控，预算可控，不受天后的影响，所以越来越多好莱坞这边的公司也慢慢开始带入这样的技术。那我们当然是把 XR 的技术带进来，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技术能够给更多中小型的摄影工作室啦，未来甚至是不是 YouTuber 都可以用这样的技术，把自己的创意给好好的展现出来。
Raymond， 你刚刚其实讲了很多，那我觉得观众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小疑惑，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的会是 VR、AR， 甚至是 MR， 因为这段期间其实已经算起来10年的时间，甚至更久了。那媒体有很多报道，台湾很多厂商都投入，但是 XR 跟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能不能用简单的方式让观众知道
？OK。其实从技术的角度，我们把人类的感知分成，你如果就是直接看着这个世界，你就在野外看着山看着海，这就是一个全然真实的一个情境。当你戴上一个 VR 的头盔的时候，你的四周你还是可以看到同样的山同样的海，但是你是透过一个荧幕的方式或是怎么样的方式呈现在你的眼前，你的 人的本体是在室内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全虚拟的空间。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你可以在房间里，但是你可以投射出一些虚拟人物，或者是你在手机里面，比如说你去野外抓宝可梦，你有所谓的 AR 模式。所以从全然的真实到全然的虚拟，这个中间就有不同层次，我们叫 AR 啦，我们叫VR 啦，我们叫 MR 啦，那或者是你统称叫 XR， 其实它都是可行的。那以技术来讲，其实绝大部分的底层技术是一模一样的，这里面包含了定位追踪的技术，包含了一些光学显示的技术，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类似的，只是说它在真实环境跟虚拟空间中间的比例不太一样而已。
所以如果说我用一个数学的方法好了，我说 AR 加上VR 加上 MR 等于 XR， 这样可以吗？
这样子其实我们是理解的，我们是理解的，对，我们对。那至于像AR、MR 跟 XR， 在很多人看起来，在我们看起来其实是类似的，类似的一种形容词，就是说你有一定程度的真实世界，配上一定比例的虚拟物件，虚拟空间。那 VR 的话，就是基本上我会把你全部的环境盖起来，那全部由我来控制你所看到的部分，这个叫 VR 的部分。
所以做这个其实不容易耶。其实早些年我们看到，我觉得观众第一步可能会有一些人跟我一样，就是你先看到了一级玩家，你先看到了这个骇客任务，我看到这些电影之后，我好有感。然后当 VR 一推出来 ，AR 一推出来，我会很有感觉。我觉得有一天，是不是有可能会达到这种境界？
以 VR、AR 来讲，就说人类嘛，我们所谓的五感，你有听觉、有视觉、有触觉、有嗅觉这样子。那其中绝大部分人类的感知是透过眼睛、透过耳朵，视觉跟听觉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以现在来讲的 XR， 不管是 VR、AR 来讲，我们首先处理的都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眼睛跟耳朵的部分。
因为这两个最敏感嘛，
最敏感。但是你要达到人类100%的这个感官的话，事实上另外的 30% 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触觉的话，它的这个感知 sensor， 我们叫 sensor， 其实是你全身都有，就是皮肤。
对，所有的我毛细孔神经这么的多。
那包含嗅觉，因为它还有这个空气的成分，它的味觉这些其实是相对上比较难处理这样。所以在我的角度看，100%的这个沉浸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可能在触觉、味觉、嗅觉上面的路会，还需要不同的技术、不同的科技进来，不是现在单纯的这个头盔或者是眼镜可以处理的。
你自己现在有没有设下一个小小目标？我相信你一定很希望，就是在未来的10年、20年，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它。
那我当然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这个我们可以达到100%的沉浸。但是这个部分因为有相对不同的技术，从不同的角度去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去配合它涵盖层面太广，
还有很多那个深度研发的部分要突破了。那不过这也是我的期望。
但研调机构其实有一个最新的数字，他把它量化了。他说呢，全球 XR 的设备到2030年，它的出货将会突破10亿台。对于这样的数字，你认可？
其实我们是非常的，我们对XR 的未来是深信不疑。那其实刚刚嘉玲也提到，我们从2013年开始做这个 VR 的头盔。那我想我们看到的一个未来就是，怎么样一个沉浸的体验？这个是人类所持续在追求的。我们从过去比较低解析度的手机，做到后面非常高解析度的手机，然后从 2D 的游戏到 3D 的游戏。那电视的话，从以前印象馆不断的往前推进，到现在的 4K 电视，其实人就是在追求一个沉浸感的逐渐增加这样。那以沉浸感来讲，没有比VR AR 这样的设备可以更把人真的带入到一个虚拟跟真实融合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对 XR 是深信不疑，也持续在这边做投入。那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科技已经不断的在进步。我们的头盔举例来讲，从一开始的 PC 的版本到现在已经可以用嵌入式系统做到一体机，我们从过去的600克可以做到200克，
哦，越来越轻，对，200克。
那我们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进步，包含这个 MR 技术的进步，包含追踪技术的进步，持续在往前推进。那一旦过了某一个点以后，我们就会看到让绝大部分的人在穿戴 XR 设备上不再感觉到这个一些 barrier 的情况下，我们认为突破到变成每一个人个人设备，这是绝对有可能，
绝对有可能，
我们绝对非常
期待。可是现在在我们台湾，可能还看不太到。如果说以 HTC 现在来看这个市场好了，因为你们应该算是台湾走得很前面的厂商，现在我们主要使用的我们的消费族群是在哪些国家？
了解，以 XR 来讲，我们看到还是以欧美其实是主要的这个消费的重镇。那 XR 来讲，现在大概是两大块，有一块是做消费级别的产品，那消费级的产品呢，其实它主要的受众大概在游戏的族群，
游戏比较多，
游戏的族群
还是一样，
对。但是其实过去这几年呢，我们反而看到 XR 这样子的设备在商业应用上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进展，其实
也不断的在深化。做什么？
其实有几个领域成长的还蛮快的，比如说远程的协作，比如说教育，比如说培训，比如说这个医疗的部分，或者是设计，甚至一些展会，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的领域其实它都有很大的进展。那我举几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在欧美国家，我们有一些客户，欧美的一些警察单位跟军方单位，他们就开始使用大量的使用 VR 的设备来帮他们去做这个教育的训练。我们有比较注重在个别警察训练的，比如说他你知道在前几年啦，美国有那个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事件，
对，
所以他们对警察在做各式各样盘查的 SOP 其实开始越来越严谨，
要求
也不断的希望能够一段时间要训练，一段时间要训练，以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最好的训练方式就是你给他带入实际的情境，然后不断的去
练习演练。
对，所以他们发现透过 VR 的方式可以实行不同的这个情境，让他们去做训练。这样，那也有另外的厂商，他们是拿 VR 呢，在一个相对比较大的空间，比如说30米乘30米，十个人分组。比如说针对这个恐怖攻击啦，针对这个重大的刑事案件啦，以小队的方式，他们怎么样去达到这个演练，怎么样达到去做这个救援的这些工作。所以你看到在美国就算是军方，其实他们也像空军，他们也开始使用很多的 VR 设备。那主要就是过去以飞行员的训练来讲，如果他要实际上机飞行，他需要排队。那他有一定时数的练习以后呢，够熟练了，他才可以真正的级别晋升啊，或者是你要去开真正的飞机啊，这样子。可是你这个东西就会延误那些飞行员的这个训练时间，因为他要等，他要排，你的训练机是有限的，所以他们开始逐渐引进说用 VR 的方式，把很多的操作的 SOP 要让它非常非常的熟练。那接着你去上训练机实行的时候，你可能原本要10次，你就可以缩短成2次，因为你前面的那些摸熟飞机内部的这些按钮，这些东西其实你已经训练的完成，
其实也节省很多人力啊，还有训练的这些成本等等。
那他们也发现像这样子的沉浸式的技术在各个面向上面都有它的功用，所以为什么我说刚刚六个不同的领域，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客户在深化。
其实你刚刚谈到大部分是在欧美国家，那我好奇啊，我们台湾呢，亚洲地区呢，其实亚洲地区的人口红利也是蛮多的啊，运用上面什么时候才会稍微比较提升？
在我们看起来，还是我们现在会觉得说，先从这个企业方面去做深化。其实台湾也。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团队是做medical 相关医疗相关的 VR 团队，所以其实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医院医学院使用 VR 来做一些教学使用。比如说医学院你知道要做大体解剖，
对，
那但是 这个东西相对是比较少能够少安排的课了。
对，
所以透过一个 VR 的方式，它可以更容易的让每个学生去知道器官的构造，尤其它都是三维的，相对的构造上面，其实上让这个医院减少很多的成本。那甚至我们有一些训练，它在过去疫情的时候可以帮助护士减少进去医疗医院实习的时间。
对，
有一段时间护士必须要满足一定的实习时间才可以去考国考啊，
对，
考护理师。可是在疫情中医院也不想他们
进，你怎么样演练呢？怎么做？
对，他们也不想进医院。那后来就是说好，把部分的时间用这个 VR 的方式代训，然后他们就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还是可以完成，不要耽误他们这整个的职业生涯。
其实不单单只是在您刚刚提到的这些部分，我觉得在影视产业上，或许未来也有很多机会。比如说像工研院，他已经跟民间业者有做了这个虚拟制作的摄影棚，那这当中又具有什么样的特色跟它的优势？
其实我讲说明视自己本身的摄影棚就是非常非常标准非常非常尖端的。我刚刚提到虚拟制作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流程，它把过去后制的时间往前搬，搬到前面你去制作各式各样的 3D 资产等等，所以在拍摄的过程中，演员导演摄影师就犹如在真正的环境下面去做拍摄，
就算我没去森林，我也仿佛已经在那里面了。
是，对，所以你在整个的情感表现，整个的这个呈现上面会更有情感的张力，
更自然，
对，更自然的方式，那也节省很多后制的相对成本。那我们当然在国内也很感谢文策院，其实最近有一个黑潮的计划，他们也看到这样子一个先进的一个新的工作流程，那也开始鼓励国内的各式各个的影视的行业的这些朋友们能够透过虚拟制作来发挥他的创意。那我们的 vision 其实不仅仅是针对电影甚至影集，我们一直觉得人类的创造力是无穷的，那年轻世代学生他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创意，可是他不可能有这些经费去租一个 LED 棚啦，甚至去买非常贵的相机啊等。那我们这样透过我们的设备，甚至未来我们能够有更多不同的配套方案，让这些学生朋友们也可以把他的创意发挥出来，在学生时代就搞出一个星际大战这样子的创意的创作，这是我们的目标。
这是你，其实我觉得今天邀请到 Raymond 来跟大家聊聊，也唤醒大家前几年的一些记忆。因为说实在的，从去年开始 AI 才是大家讨论最多，尤其到今年也是一样的一个状况啊。大家就好奇说，难道元宇宙已经真的像消失了吗？是泡沫化吗？发生什么事？这几年大家讨论真的比较少。
其实我们的看法其实刚好是反过来，我们觉得元宇宙在这几年是比较深化。那当然因为我自己是做商务嘛，所以我会知道在这个媒体跟投资甚至资金这一块，其实他们是以看 2C 对消费者级别的这种技术会是他们主要的目光来源。这样那以元宇宙来讲，你可以应用的场合非常多。我们所称的元宇宙其实本质上算是一种三维呈现的互联网，它的底层就是互联网，然后它是用一个三维的形态来做呈现，一个三维的开放世界。那你可以想象，其实一个互联网你在手机也可以看，你在头盔也可以看，只是说头盔看的效果更好而已。以过去来讲，我们不认为元宇宙跟 AI 是一个互斥，甚至未来有别的科技，因为元宇宙其实对我们看起来是一个体验，AI 可能是相对上一个演算法。我们在2018年，当我们在内这个我们董事长在 NWC 有演讲的时候，他就提到他在做这个 Vive 这个我们这个 brand 的时候，其实他的愿景就包含了说，我们希望可以释放人类的想象力。那其中有很多的技术，他认为未来一定是要发生的。除了 AR VR 以外，他也提到了我们要很专注在 AI 的部分、5G 的部分，以及还有这个区块链的部分。那 区块链我们认为它在未来的这个安全啊 security 啊 privacy 上面一定会扮演相对很不一样的角色。嗯，那 5G 整个的传输，高速传输，我们现在也看到后面又有 Beyond 5G 又有 6G 7G 在发展。那 AI 的部分呢，我们其实有团队专注在做 AI 的相对的模型，不过这个团队比较针对是医疗相关的这样子。那 AR VR 当然是我们的重点。
其实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然后当它完全落实到就是跟消费者站在一起的时候，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 HTC 真的是很不容易哦。说实在的，因为十多年前我就已经在跑新闻了。在你们开始在做的时候，2013，我相信更久之前，老板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当中十多年发生了多少事？有多少的产业崛起？有多少新的科目、新的题目？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这段期间，你觉得老板当初喊出来，怎么样让你们相信说，哎，我们就是要一定要使命必达，一定要达到这样的愿景，真的把它做出来为止？
我觉得，我先从 HTC 的这个基因讲起。我2003年加入 HTC， 我一直觉得 HTC，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我们一直很着重在创新的本身，这样。我们会想要说怎么样的创新可以改变人类的生活，可以帮助人类这样。所以在2013年，其实当董事长看到VR 这种沉浸式的科技的时候，那他就觉得这是后面一个新的技术可以改变人类的未来。他觉得释放人类的想象力。
老板本身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他是很喜欢创新，很喜欢接受挑战的。
对，我觉得我们老板本身是很喜欢创新，但是他又很坚持。那他对他自己的创新的坚持又很有热情。所以你刚刚提到过去这十年，从 VR 到元宇宙，其实它是 up and down 的。我们光讲你去看那个 VC 的投资，它就代表其实相对上媒体的热度，可能从2016、2017到2018年的时候，其实相对 VR 会比较down一点。到了2020年，元宇宙又很热。那到了2022年开始 AI， 元宇宙又比较down一点。可是我们过去的坚持，我们过去的投资从来没有改变过。对，那对内部来讲，你刚刚其实问我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说，我们老板他本身在提到他的这个愿景的时候，其实他的热情就会感染到我们跟他一起工作的人，我们的同仁。然后他过去的坚持，他的 vision 都没有动摇过。那我们当然过去有很多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从智慧型手机开始，其实很多的他的 vision 我们是有看到最终坚持出来的。
就是11年当中哦，有没有哪一个环节你现在讲起来当然是事过境迁了，你会觉得相对轻松，可是我相信当中哦一定有很多不容易的关卡需要你们去一一突破。有没有曾几何时哦是你真的觉得好像不太容易了，老板给你什么样鼓舞？
这可能是我个人生涯的突破了。因为我记得那个比较像是2015年，我要去北京，等于说去介绍 VR 这个产品。
那时候是第二年哦，第二年
那时候算是我们推刚刚正式公布，但是我们其实内部已经做了两三年。那我们刚刚公布出来，那董事长希望我们去这个北京跟把这个新的技术介绍出来这样子。所以你知道介绍要办发布会啊，要跟一些开发者谈活动。那在那个之前呢，我是做工程团队出身的，所以对办活动这种事情我是没有经验的。但是我还蛮感激那时候董事长就说，你有很多人可以问，我们有行销人员可以问，我们有这个公司那个公司，他介绍几个人给我，他就说你就去闯那个这个活动呢，他全力支持我。所以我们从无到有开始把北京从这个生态的部分、开发者的部分，慢慢的找媒体来聊，最后做了一个很成功的在北京的发布会，那是我个人一手包办。可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很多。那我也觉得之前我真的可以吗？不过你当然做完一次以后，你就觉得说整个信心、整个的视野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以前可能你做的工作比较偏内部工程的部分，现在你更懂了怎么叫做生态系统，什么叫做开发者，什么叫做展会的部分。那透过一次一次不断的挑战， 我觉得我们才会有不断的突破。
对
对。
那这也感谢老板一直给你这样的信心跟这样的舞台、啊、
对对 对, 對。
其实Raymond， 你以前在回台湾到 HTC 之前，你是在美国，你求学阶段读完了台大之后，你就是到美国去深入研究。那起初你是什么样原因会从美国回到台湾？
这个其实我相信那时候应该蛮多人跟我一样，我去然后念书念到一半嘛，有一天我们同学突然打给我，叫我赶快看电视这样。因为他碰到911，好，那我们毕业的时候，通常美国的 pattern 是这样：你毕业，然后想办法找工作，然后找到工作签证，接着开始申请绿卡，最后拿公民。拿到公民以后呢，就号称自由了，你就有不同的选择这样。可是因为911的时间，所以前面的流程都变得非常长。那在当时我尝到说，我觉得好像可能会比原来的时间长两倍、三倍，甚至四倍的时间，所以我会觉得说，哎，那我是不是应该回台湾去？不要在美国耗这样。那台湾也有父母的关系，我就回台湾。那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后来就对通讯蛮有兴趣的。所以以宏达电来讲，当初他在做的是从胖开始，又做了 PDA。那之后有 PDA Phone 这样子的状况，所以也很高兴公司有这个机会啊。
所以那时候你就interview 一间公司而已吗？
我其实这一间谈完有上了，我后来有一些 offer， 有一些跟我要约，我就没有去谈了。所以我就直接加入这个 HTC 这样。
HTC 最直接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对我来看，那时候就是在做很新的东西，因为那时候他们要做的叫做嵌入式系统 （embedded system）。我们在2000年初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电脑啦、笔电啦、laptop 啊，然后我们自己组电脑，所以做嵌入式系统、做 PDA 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好酷、很创新，而且它是未来的一个 communication 的工具，所以我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我有兴趣。我从来没有想到后面的整个的变化，但是对我来讲，那是我被吸引的一个关键。
但后来您其实在 HTC 做了最大第一件大事是一起开发了第一支的 Android 手机。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加入那个团队？但是那个过程也不太容易吧？
我们做最硬手机其实算做得很早。那一开始就是在做 Windows 微软系统的 CE Base， 其实坦白讲那个做得相当不错。那微软它本身整个的架构啦，整个的系统啦，其实考虑的是很周到的，但是它是整个从电脑一个迷你版的一个概念这样子。那我觉得在那个做的过程，从2003年回来就是在做 Windows CE 的系统，到了2006年也因缘际会，公司内部有一些 project， 就是在做 Google 这样子。那知道了以后，我们当然也很兴奋，就觉得说，哎，这是完全一个新的、不同的挑战。
对，
所以也算是自告奋勇的去接受这样子的挑战，跟那个团队一起去尝试一个截然不同的系统。
那个时候从无到有花多少时间？几年？
其实那时候我们的 project 可能做了2年，不过中间有打掉再重来的一个经验，所以整个是2年，我们开始做上市，2008年正式上市。不过它其实迭代的非常快，所以你看安卓系统从2008年到2009、2010、2012，每一年它的功能、它的这些成熟度是等于说像
翻倍
一样的在成长这样子。对对对，因为它开发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其实这个又回到我们之前谈的一个关键因素。你说智慧型手机很早就有在做，但是到了安卓或者是 iPhone 那个时间，好像突然有一个大的 jump。
对，
那我觉得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在之前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它有很多的技术。我们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公司也学到了非常多的技术，从通讯的技术，从各式各样硬体管理零件，到后面跟这个国外科技大厂合作的这种经验，那甚至到我们怎么跟运营商沟通的这些经验，其实都不断的积累。等到安卓的时代，可能 Touch Panel 进来，可能3G 进来，可能这个生态系 APP 商城的概念进来，包含 Social Media 这种网际网络整个 Mobile Internet 进来， 它就整个爆发起来。
你必须完全是缺一不可。
对，但是如果 HTC 没有过去那些时间的积累，没有过去那些时间在不同面向累积下来的经验，我们没有不太可能在那个时间抓住那个机会。
但其实一个概念哦，从一开始到后来真的落实到消费者身边，大家在使用，这中间需要很多的时间，不一定多长啊。像之前手机，因为大家运用比较多，可能两年哦，你们刚好在那个时机点。但是这一次已经走了11年这么久了，你真正这中间的鸿沟是很长的。那你觉得跨过这个鸿沟当中，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条件？
我觉得其实几个面向啦，你如果说时间长，其实我觉得从 internet， 因为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刚好碰到 internet bubble， 那到 internet 真的起来，可能是 mobile internet 起来就整个就爆发这样。智慧型手机从2000年开始做，那很多人觉得08年开始真正大爆发可能是10年，所以我们看到它本来就会有个时间差，从一开始的想象到有一段时间的沉淀，然后到最后缺的技术方块慢慢补起来，最后你就会被消费者所接受。所以这可能是一个科技沉淀的过程，可能是一个教育市场的过程，可能是一个技术积累的过程，这样子。
你已经很习惯这一种孤独研发的这段历程了，因为你知道终将它在走在正确道路上。
是我们觉得以现在 AI 来讲，我们几个看到大的趋势，其实在过去都有变热点，像 AI 的部分它整个爆发，表示我们从之前就认为 AI 会起来，只是说像元宇宙，我们自己元宇宙的这个平台，我们也是认为它一定会起来，因为它最终代表的是一个崭新的体验，是一个 3D 的体验。那人类终究不会满足在看一个平面的东西，他希望看到真正的三维空间，身临其境，我不是只是做一个旁观者，而是我真正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始终坚持在我们自己元宇宙的平台 Viverse 上面。
Raymond， 其实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一路是从学工程的，学机械的，然后后来你是做工程师，你在幕后，那现在你也踏出来，你可以行销，你可以谈一个很完整的 project， 然后甚至你在推动元宇宙。以你个人的这个人生故事来讲的话，如果说鼓励下一代，你会怎么说？
我是觉得不要害怕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了。那有一些说老生常谈，说你不要害怕去踏出舒适圈，那但是这个话诚然不假哦。我自己的例子是，如果你跟我15年前的我说我在某一天会在电视上面跟主持人访谈，这是我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每天是在公司，可能我们电脑前面穿着拖鞋，就是跟老板们跟同事们在聊天，定时去吃晚餐这样。可是当你一步一步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愿意去接受新的挑战，你去办活动，你去跟客户谈，你去这个接受行销商业，甚至去跟工厂谈各式各样不同面向的挑战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你自己逐渐的成长。从我自己的经验，我在出国念书，然后我到去 HTC， 包含去跟国外的一些厂商碰面，我觉得当你放开心胸，很开放的态度去面对各式各样不同的工作，不同的挑战，我觉得最后等你的一定是一个甜美的果实，因为你会是一个斜杠型全面性的人才。那我也相信在未来，这样的人才才是企业需要的，因为你学的东西会过时，你现在熟的东西5年后不见得还是最新的东西。可是当你有这个学习能力，当你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当你有一个判断的能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你就是一个企业都需要的一个全面性的人才。
Raymond， 所以你觉得如果你自己看自己的话，你会觉得你是幸运的吗？你回台湾第一个工作就遇到一个这么愿意给你们时间跟舞台发挥的老板跟企业。
其实我觉得我算是非常幸运，我自己觉得我是非常幸运，我一路受了蛮多贵人的帮助。我在美国念书，我其实有一些学长也很帮忙我，所以其实我在美国是很快就有找到工作。那我到台湾来，也碰到我过去历任的老板都很支持我，有给我不同的机会。当我们觉得面临瓶颈需要转型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尝试新的方向。那我觉得这些 一路走来，我觉得是贵人扶持。嗯，对。那当然自己要有面对挑战的勇气跟能力去克服这些挑战。
好，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 Raymond 哦，我们也很祝福您，祝福 HTC， 当然也希望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浩瀚的海洋一样，接下来你们的发展呢，会带给大家更无限的想象。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嘉玲。
好，决策者，我们下回见。